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8年7月10号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古丽播报。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今晨离开中国飞往欧洲。中国著名律师莫少平表示，过去不让刘霞出国是对她公民权的侵害。法国总统马克龙赴彼得堡为法国队加油，法国影坛呼吁他营救被俄罗斯囚禁的乌克兰导演。特朗普提名卡巴诺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保守派将占最高法院稳定多数。美国国务卿访朝时再提绑架问题，增加了日本人解决此问题的信心。日本西部大暴雨，遇难人数增至156人。强台风玛利亚逼近台湾，导致学校停课，商家关门，航班取消。台北地检署以背信罪起诉马英九，被斥为政治鹰犬罗织罪名。巴黎东北郊公路发生假警察劫车抢钱杀人案。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蓉。接着再请古丽为您详细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
中国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今天早晨7月10日离开中国飞往欧洲，详细情况请听记者罗拉的介绍。
今年57岁的刘晓波遗孀刘霞，自从2010年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就被软禁在北京的家中。法新社引述刘霞亲人消息，被监禁多年的刘晓波因患癌症2017年7月去世，一年多以来，刘霞多次寻求出国未果。周二在北京时间11点，刘霞终于乘上了荷兰航空公司班机离开北京，前往欧洲，首站是赫尔辛基。刘霞没有透露前去国家的消息。国际特赦组织德国工作人员表示，刘霞是去德国。刘晓波因呼吁中国民主，在2009年被判刑11年监禁，而且中国政府不满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虽然刘晓波因肝癌晚期住院，但还是被拒绝出国就医。中国政府不顾呼吁，继续关押刘晓波，直到2017年7月13日去世。刘晓波遗孀刘霞随后受到中国政府的监视，在包括德国、欧盟在内的全球各界人士纷纷呼吁下，要求北京让刘霞离开中国，特别是刘霞患有抑郁症。今年五月，从法国到美国的艺术家、作家们签署联名信，要求中国政府释放刘霞。德国总理默克尔与中国总理李克强于7月9日会晤，7月10日，刘霞就得以乘上飞机离开中国。国际特赦组织工作人员克潘告诉法新社，为经受多年折磨的刘霞能够离开中国高兴，但是也为刘霞的精神状况表示担忧。
以上是罗拉的介绍。中国著名律师莫少平向法广驻北京记者海克施密特表示，他为刘霞最终能够出国感到高兴。他指出，过去不让刘霞出国是对他公民权利的侵害。
第一个呢，当然我为他高兴了，因为刘霞始终就是去德国是他的一个心愿。第二个呢，刘霞本身他不是犯罪嫌疑人，他是一个应该有完全的公民权利的一个公民，所以包括他的迁徙自由。那么这么长时间不允许他出国，这本身是对他一个合法权利的一个侵害。那现在他走了呢，去他想去的国家，那当然是为他高兴了。
以上是中国著名律师莫少平向法广驻北京记者施密特表示他对刘霞出国的看法。有关刘霞获得自由的更多情况，请听稍后记者夏蓉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赴俄罗斯圣彼得堡为法国队在世界杯的晋级比赛助阵加油，但是法国影坛呼吁他营救被俄罗斯囚禁的乌克兰裔导演。详情请听记者夏蓉的介绍。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5月25日造访圣彼得堡时说，如果法国队进入世界杯半决赛的话，他就重返圣彼得堡观战。而7月6日，法国队确实以2-0战胜乌拉圭进入了半决赛。当天，爱丽舍宫即证实，马克龙履约将赴俄罗斯观看这场法国队的半决赛。此前，因俄英双面间谍中毒事件，英国拉着法国、克罗地亚等欧洲伙伴共同驱逐了俄外交官。此后，为了抵制俄罗斯世界杯，英国表示不会派出王室成员和内阁官员前往俄罗斯观看英国队的比赛，并号召欧洲伙伴再一次抵制俄罗斯。不过，法国总统马克龙这一次没有再替英国买单，他按承诺赴俄观看法国队的半决赛，俄方对此表示欢迎。在马克龙出发前，法国电影界与知识分子呼吁总统动员营救遭俄方重判20年徒刑的乌克兰导演申佐夫。他从5月14号开始在狱中进行无限期的绝食，抗议俄罗斯监禁65位乌克兰政治良心犯。法国对阵比利时的世界杯半决赛将于今晚21点整举行，这两支拥有不俗前锋实力的欧洲强队有望上演一场进球大赛。
以上是夏荣的介绍。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提名卡瓦诺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美国最高法院保守派将占稳定多数。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发来的报道。
九日晚，特朗普总统宣布提名布雷特·卡瓦诺出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以接替将于7月31日退休的肯尼迪大法官。卡瓦诺2006年被任命为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法官，此前他曾先后担任前总统小布什的白宫法律顾问以及总统助理，他是美国法律界自由与保守两大派中的保守派人士。 CNN 报道称，特朗普宣布提名时赞扬卡瓦诺是绝对可信的人选。特朗普还表示，他不在乎大法官提名人的政治观点。他说，法官的政治观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是否能够抛开这些观点，去做法律和宪法所要求的事。我很高兴地说，我确信已经找到了这样的人。大法官的提名需得到国会参议院半数以上议员投票确认。目前共和党在参议院占有51个席位，但除了罹患脑癌的麦凯恩，目前能投票的共和党议员只有50人。不过在去年，有3名民主党人给特朗普提名的大法官戈萨奇投了赞成票。纽约时报报道说，特朗普总统9日提名卡瓦诺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完成了美国历史上无以伦比的30年大计。司法审判的最高殿堂往后将是保守派占稳定多数的局面，这可能影响未来的法律走向。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美国国务卿访朝日再提绑架问题增强日本解决此问题的信心，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8日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官邸举行会谈，表示在朝鲜出席美朝高官磋商时提及了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日本政府9日对朝方关于绑架问题的认识展开分析，对于能否举行有利于问题取得进展的日朝首脑会谈，日方打算继续深入探讨其可能性。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9日在记者会上对蓬佩奥再度提及绑架问题给予肯定，他就日朝首脑会谈表示，有决心打破日朝互不信任的藩篱，使绑架日本人问题更进一步， 表现出实现日朝首脑会谈的意愿。蓬佩奥在与安倍的会谈中透露，美朝高官磋商时提及了包括绑架问题在内的范围广泛的问题。安倍强调称，朝鲜的核与导弹绑架问题是重要课题，日美将携手解决。日美韩三国外长八日在东京举行三方会谈，在会谈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蓬佩奥就绑架问题称，每次与朝鲜对话时都提出了。日本外相河野太郎表示，感谢国务卿此次再提绑架问题。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日本西部大暴雨造成的遇难人数增加，据日本政府发言人今天7月10日下午宣布，至少有156人因这场暴雨灾害死亡，这是1982年以来日本遭受的最严重的暴雨灾害。目前7万多消防员和警察及特种部队军人参加救援，他们正在跟时间赛跑，要在72小时的救人黄金期排查灾区所有建筑内是否还有等待救援的人。超强台风玛利亚在袭击日本冲绳南部之后，夹着暴雨快速逼近台湾。台湾今天7月10日取消了许多航班，学校宣布停课，商店纷纷关门停业。台湾气象部门今天当地时间10点宣布，玛利亚强台风被测到位于宜兰以东500公里处，风速达到每小时190公里。预计玛利亚台风冲击台湾的最大风力将在周二晚上出现，并一直持续到周三早晨。台北地检署今天7月10日以背信罪起诉台湾前总统马英九，被马英九办公室斥为是政治鹰犬和罗织罪名。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北地检署侦办三中案及国民党旧中央党部大楼等案，今天以背信等罪嫌起诉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前国民党中投公司董事长张哲琛、前中投公司总经理汪海清等六人，主要理由竟是这些人贱卖国民党的党产，导致国民党损失超过新台币近73亿元。所谓三中案是指早年国民党旗下的中央电影公司、中国电视公司及中国广播公司。台湾民主化后，广播电视法新增规定，要求政党不得经营媒体事业，并定下落日条款，规定2005年12月26号为最后期限。于是国民党配合法律要求出售旗下的媒体事业。早期国民党旗下的事业分属中央投资公司及光华投资公司。北检认为国民党高层执意把旗下媒体以低廉的价格出售给中时集团及赵少康等人，却没有提到中常会或两家投资公司的董事会讨论，损害到两家投资公司的利益，导致国民党的利益损失近73亿元。北检认定马英九等三人违反国民党党章，又违反中投公司、光华公司权责划分等内部程序，进行处分华夏公司的股权，使中时集团余建新获取巨额的价差，但起诉书并没有提到马英九等人收受任何的好处。北检认定马英九、张哲琛、汪海清等人所为分别触犯证券交易法的非常规交易、特别背信及刑法背信等罪嫌，将他们提起公诉。马英九办公室发言人徐巧芯说，听完北检的记者会，相信多数民众还是不知道北检起诉的依据是什么，除了罗织还是罗织。他说，堂堂的起诉书连犯罪动机都可以用博取声誉这种推测的字眼，违背起诉应本于事实的铁律。他更指控北检为了当局的政治意图，宁愿推翻之前高检署查黑中心与特侦组从2006年起历经8年调查侦结认定没有贱卖党产的结论，甘为政治打手和鹰犬，令人愤怒。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巴黎东北郊欧贝尔维利耶公路上，昨晚7月9日发生一起假冒警察劫车抢钱杀人案，一名40来岁的受害者伤重不治身亡，10万欧元被抢。法新社报道说，受害者是参加巴黎日本文艺 博览会的商人，但没有透露他的国籍。事发在86号高速公路出口处，当时一伙化妆成假警察的劫匪穿着印有警察字样的防弹背心，从一辆闪着蓝灯的假警车上下来，叫停受害者与同伴的小卡车，然后抢钱杀人。各位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这里是巴黎，以上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接下来请听由夏荣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在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一周年前夕，其遗孀被软禁八年的刘霞今天7月10日终于获准离境。据英国国家广播公司披露，刘霞上午11点左右乘坐芬兰航空班机离开北京，前往德国柏林，其胞弟刘辉未能同行。据悉，刘辉接受香港无线新闻采访时表示，刘霞离开时心情很激动，并称如果日后有机会，肯定会去德国探望姐姐。另就今日北京首都机场航班表来看，刘霞应该搭乘11点18分起飞的 AY86 航班，预计今晚19时抵达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后，再中转至柏林。晚些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刘霞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赴德国，与正在访德的中国总理李克强无关。中央社的报道指，中国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外国媒体关注刘霞在刘晓波逝世周年前夕获准前往柏林一事。华春莹在回答相关提问时作出上述表示，刘晓波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遭重判11年，2017年7月在刑期尚未结束时因肝癌病逝。今年57岁的刘霞多年来因为刘晓波之故遭到严密监控和软禁，身心都处于极度脆弱的状态。刘晓波过世后，刘霞持续遭到中共当局控制，外界无法与他接触联系。今年1月中旬，刘霞渴望获得自由的消息从网络传出，宣称他已获中国外交部通知恢复自由，近期可以出国。德国总理默克尔5月访问中国，并与中国总理李克强会谈。李克强当时在记者会上回答媒体关于刘霞的相关提问时表示说，中国宪法写明尊重和保障人权，中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平等的基础上与德国讨论人权个案。除有李克强目前正在访德的因素，还有中美贸易战开打方酣，外界无不好奇刘霞出国是否与中美贸易战有关。对此，华春莹仅回答说，没有进一步数据可以补充。然而，美国之音今天引述观察人士说，北京最终答应让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离开中国，可能与中国在应对中美贸易战时试图获得德国的支持有关。对于刘霞终于获得自由的时机，德国之声引述刘霞的好友中国诗人野渡说，跟刘晓波去世一周年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应该还是跟一直以来各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努力分不开。BBC 引述美国汉学家林培瑞表示，中国政府此前不让刘霞出国，是害怕他将关于刘晓波的真相公之于众。六月初，曾与刘霞一起吃饭的北京电影学者郝建对 BBC 表示，离开中国对刘霞来说肯定是好事，但即使离开中国，他也没有完全的自由，他肯定不会说刘晓波逝世前后的事情。 因为他的弟弟还在，人质还在中国。刘霞是诗人画家，1996年与刘晓波结为夫妻。自刘晓波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来，刘霞事实上一直被中国当局软禁在家中，近年罹患严重的忧郁症。刘霞上一次公开露面是在中国当局监视下为刘晓波举行的葬礼上。13号是刘晓波逝世一周年，在刘晓波逝世周年的前三天，刘霞终于获准搭机前往海外。此前德国政府曾公开表示，如果刘霞选择德国，随时欢迎他来。德国总理默克尔也一直在为刘霞前往德国或欧洲第三国斡旋。以上是夏蓉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合作以及您的收听。现在欢迎您收听由瑞迪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十日出版的法国各全国性大报重点关注的话题有法国足球队与比利时队当晚的世界杯半决赛比赛，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在凡尔赛宫面对议会两院联席会议关于其大政方针的讲话，脱欧进程中的英国政府两名要员相继辞职引发的危机，中国总理李克强在欧洲的访问等等。今晚法国队将与近邻比利时的球队争夺进入世界杯决赛权，法国各大媒体自然纷纷聚焦这场比赛，不仅因为这关系着法国能否进入决赛，而且也因为法国与比利时千丝万缕的双边关系。解放报在头版利用文字游戏一语双关地点出这场比赛的特别之处，写道，这是两支看似是敌手的球队，球队都很年轻，成员文化多元，法国将与比利时邻居争夺世界杯决赛权，两支球队虽然不是同一代人，风格也不同，但当晚在圣彼得堡球场上对垒的将是一些曾在同一足球俱乐部踢球，在生活中也彼此相近的球员。一向以社会不满话题作为头版主题的法共人道报今天也以此作为头版话题，但侧重思考为什么世界杯足球赛可以激发各种热情。天主教报刊十字架报也以此作为头版主题，强调法国队在多年徘徊之后重新赢得了法国人的信任。该报也特别关注法国与比利时双边关系的过去与现在，友好与矛盾。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周一在德国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会晤。财经报刊回声报的柏林记者的报道称，两国签署了近300亿欧元的合同，并表示要共同为维护遵守游戏规则的国际秩序而努力。报道特别指出，这两个出口大国都在对美贸易中有巨额贸易顺差，因此尤其是特朗普政府攻击的目标。两国领导人签署了一项22页的共同声明，默克尔表示，两人再度达成共识，要遵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在贸易问题上要倚重多边主义原则。回声报也报道了中国宁德时代将在前东德境内的图林根州投资2亿4000万欧元设立电池生产基地，直接向宝马汽车等集团供货的消息。费加罗报经济副刊的相关报道强调，面对华盛顿，北京在柏林寻找盟友，被拖入贸易战的中国正寻找盟友。在中欧峰会16日和17日在北京举行之前，李克强周一在德国出席第五轮中德政府磋商会议。在贸易战问题上，他在那里找到了共鸣，德国是特朗普政府在欧洲的首要目标。面对共同敌人，默克尔与李克强共同盛赞多边主义以及贸易自由。这篇文章写道，为了展示他们的友好关系以及合作，尽管两国之间还有分歧，中德两国总理周一宣布签署了多项对两国都有战略意义的合同。不过这篇报道也特别指出，默克尔也对中德两国关系的局限性有清醒认识。周一他在会谈中没有忘记谈论令北京客人不悦的话题，比如人权，比如市场开放互利等等。 德国企业如今在中国的发展受到限制，德国总理要求中方在承诺开放之后拿出行动，而中国也对目前的力量对比格局了如指掌，试图利用欧盟内部的分裂。在抵达德国之前，中国总理在保加利亚出席了新一轮中国中东欧16+1论坛，但他信誓旦旦地表示无意玩两面手法。法共人道报今天也发表长篇报道，综述中国在德国的各种合作项目，指出北京在那里铺设其新丝绸之路，目的是保证甚至扩大对欧盟的出口，欧盟是中国的第一大出口目的地。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现在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由潘卫主持的北美来轰。
五月二号，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发布题为《中国与战略竞争时代》的报告后，加拿大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中国交建收购加拿大爱康建筑公司。为此，中国大使卢沙野5月29号撰文《中国不是加拿大的威胁》为中国辩护。稍后，《检视防务周刊》政治事务和国防记者卢本·约翰逊也撰文指中国更多是威胁而非伙伴。卢本·约翰逊指，加拿大安全情报局长达163页的报告是一个分水岭，卓越之处在于其总体的结论，即中国至多是一个狡猾的伙伴，最糟是一个导弹的伙伴，并且固守无情和威权的统治术。因为拥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侨民，加拿大多年来一直试图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平衡观点，过去为了避免过于敌对北京而付出了巨大努力。然而这项研究发现，中国目前的安全政策是把积极的外交、不对称的经济协议、技术创新以及不断升级的军费开支整合在一起，与以前的政策背道而驰。卢本·约翰逊认为，中国不断增加航空航天平台和源源不断的生产武器，但中国国防开支增加却远不止于此。中国有意开发新一代超越美国的军事技术，使中国在未来战争中处于优势。创新战略包括吸收西方技术，北京还强调人工智能、无人武器系统和定向能武器的创新和颠覆性进展。这份报告提供了几个具体的例子，解放军积极推动军事机器人和无人系统的发展。迄今为止，中国人民解放军派遣了一系列无人机，同时也在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部署无人水下航空器、地面无人机和水上无人机。解放军研究人员积极研发一系列的定向能武器，包括高能激光、高功率微波武器和磁轨炮。据报道，高功率微波武器的进展引人注目，比美国在这一领域取得更加明显的进步。2017年1月，西北核技术研究所副所长黄文华因为其对定向能武器的研究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中国国防工业部门在群体智能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2017年6月，中国主要国防工业集团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展示了其在119个固定翼无人机测试中的群体智能优势，超过了以前的67架。中国军事博物馆在一次展览中描绘了一个无人机群体作战系统，其中包括用于侦察、干扰和针对航空母舰的群体攻击。卢本·约翰逊指，中国所使用的技术大部分来自国外，武器系统中使用的大多数传统军事技术，过去和将来都来自俄罗斯。在最近的一次国际防务博览会上，一位俄罗斯工程师将中国的创新方法总结为绞肉机，他们把其他国家的技术、设计技巧和组件混合在一起，加工成一种武器，然后自豪地宣称他们是纯中国制造。一位加拿大官员指，他和其他国防领域的人多年来一直在呼吁，但直到现在，加拿大政府上层认真对待中国威胁的人依然很少。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卢沙野在加拿大《环球邮报》撰文辩称，中国一直是自主创新的主要力量。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数据，中国是2016年和2017年全球最大的新注册专利持有者。他说，有人充满想象，声称中国发展依赖于窃取西方国家技术，并反问，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超过10亿的国家，怎么能够仅仅通过窃取其他国家技术来发展呢？ 他希望西方国家为了保持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必须跑得更快，而不是绊倒其他国家和耍肮脏的诡计。卢沙也强调，全球标准绝不是西方的标准，用西方制定的标准来禁止或压制发展中国家的进步是徒劳的，与国际道德背道而驰。他提醒加拿大，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加拿大一直吹嘘多样性和多元文化，希望加拿大能够把中国视为一个不同的国家，不要因为分歧而把中国视为威胁。他甚至称，加拿大只有摆脱这一恶魔，才能减轻负担，与中国合作，并登上中国发展的快车。本期北美来红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
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今晨离开中国飞往柏林。中国著名律师莫少平表示，过去不让刘霞出国是对他公民权的侵害。马克龙赴圣彼得堡为法国队加油。法国影坛呼吁他营救被俄囚禁的乌克兰导演。特朗普提名卡瓦诺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保守派将占最高法院稳定多数。美国国务卿访朝时再提绑架问题，增强日本解决此问题的信心。日本西部大暴雨，遇难者升至156人。强烈台风玛利亚逼近台湾，导致一些学校停课，商家关门，航班取消。台北地检署以被性罪起诉马英九，被斥为政治鹰犬罗织罪名。巴黎东北郊发生假警察劫车抢劫杀人案。现在欢迎您收听由方华主持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英国脱欧事务大臣戴维斯以及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相继辞职。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委员诺沃特尼表示，英国退出欧盟的过程一片混乱，两名内阁部长辞职，这有可能损害到欧元区的经济增长，而欧美之间的贸易战也对欧元区的增长带来负面的影响。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此前警告说，贸易战升级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能比决策者和投资者想象的都大。诺沃特尼说，欧洲央行正在密切跟踪英国脱欧协商所产生的影响，他强调这是欧元区经济增长所面临的三大风险之一。他表示，这主要是英国的一项风险，但也给欧元区带来风险和不确定性。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迪蒙也表示，我认为英国退欧最终对于英国人民以及英国经济增长都将产生严重影响。英国经济增长减慢将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因此脱欧几乎殃及每个人。欧洲央行预期欧元区经济增长今年为 2.1%， 2019年和2022年增幅分别放缓至1.9% 和 1.7%。 诺沃特尼认为，包括贸易战迫近以及经济产能受限等问题也可能导致经济增长放缓。他指出，经济增长率下降并不意味着好时光结束了，这只是说明我们到达了一个平台期，随着产能的提高，经济仍会取得增长。诺沃特尼称，直到2019年夏季都将维持利率不变，之后央行针对任何货币政策的收缩都将采取观望的策略。欧洲央行上个月决定将在年底结束2.6万亿欧元的购债计划，但表示至少在明年夏季之前利率会维持不变。这一措辞推后了市场对升息时间的预期。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布罗夫斯基指出，欧洲应该利用当前的有利时机来增强经济的抗风险能力，这意味着必须加强经济货币联盟的基础，建立财政缓冲，促进生产和投资，使经济增长模式更具包容性。欧元区去年曾经创下欧债危机后最强劲的增长，今年年初以来，欧元区经济增长放缓。 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欧元区第一季度调整后的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了 0.4%， 低于去年第四季度的 0.7%。 目前欧元区第四季度经济预期也不令人乐观。有分析指出，欧元区经济增速走低主要是受外部需求疲弱的影响。例如第一季度欧元区出口自2012年四季度以来首次出现萎缩，同时政府支出停滞不前，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大幅放缓，这些因素均不利于经济的增长。此外，近几个月欧元区通胀率持续走高，六月份的通胀率达到一年多的新高，为 2%。 有分析认为，这导致家庭消费减少。多名消息人士曾经向路透社表示，欧洲央行考虑明年起购进更多长期债券，以便即使央行停止为经济注入新资金后，欧元区借款成本仍能够得到抑制。金融时报的文章指出，巩固欧元区一直是法国总统马克龙计划的核心。尽管法国人和德国人对欧元区预算存在严重分歧，但德国领导人可能会接受欧元区共有资金池的想法。多年来，法国一直倡导以这样的稳定工具缓和经济冲击的影响，并加强融合的想法。在贸易冲突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前不久表示，国际贸易的紧张局势将会使欧元区面临巨大的经济风险。拉加德称，贸易战将是欧元区经济最大的杀手。从经济发展来看，尽管去年欧元区经济扩张迅速迅猛，然而这种势头因为贸易战已经缓了下来。由于贸易战的风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方面可能会适度下调七月份的经济预期。不过，拉加德表示，欧元区实行的货币政策将继续推动成员国经济的增长，各国经济增速放缓并不会特别剧烈。拉加德认为，在当前情况下，有一系列的问题亟待解决，首当其冲的便是缓解紧张的贸易局势。对于造成这一切的根源，拉加德将其归咎于美国向各国加征钢铁和铝的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前不久接受采访时还曾经表示，欧洲在贸易方面可能与中国一样坏。欧盟开始对选定的美国产品加征 25% 的关税，包括果汁、摩托车和威士忌。这些产品是对美国向欧盟铁铝产品征税的反击。特朗普则威胁将对欧洲进口的车辆进一步加征关税。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今日经济专题节目。
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瑞迪主持的公民论坛。
各位听众，2018年是中国共产党第11届三中全会启动改革开放政策40周年。随真理检验标准的全国大讨论，中国社会开始挣脱常年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的高压束缚，迅速活跃沸腾起来。西单民主墙开始集结越来越多的民众，各种民间刊物不断涌现，星星画社也在这种冲破束缚的渴望中破茧而出。1979年9月27日，一批艺术家在没有官方许可的情况下，毅然将自己的作品悬挂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东侧的栅栏上。如果说星星画展被看作是中国当代艺术道路上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的话，它的出现与落幕也记录着那个年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的步伐。在今天的公民论坛节目中，我们邀请国际策展人、独立艺术评论家杨天娜女士及其丈夫自由艺术家杨杰仓先生，谈谈他们对这一年代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观察。出生于德国的杨天娜女士80年代中期赴中国留学，她的博士论文关注的正是对1979年到1989年中国前卫艺术创作的符号分析。杨杰仓先生当时正在广州美院读书，对星星画派事件记忆犹新，也对此后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颇有独到见解。您博士论文写的是关于1979年到1989年的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些符号的分析。那么首先我想知道您为什么选择这个时段的中国当代艺术？
当然我写了这本书，就是90年代中心到然后2003年发表。我是本人从1985年到1987年在中国读书的，所以正好是中国当代艺术还是所谓的中国前卫艺术最热闹的两年，最开放的两年，所以当时的一些合作者都是我的朋友，还是甚至我的中央美院的同学。所以对我来说就是理所当然要写一个跟我很接近的题目。我的硕士论文他我的老师我的教授就要求我做考古的，好啊，那我就只能做考古秦国的青铜器。但是通过这个题目我就发现我觉得做考古是太多想象，因为你每次就是找到一个新的坟墓，那你马上就你前面所写的可能都是错误的，是吧？所以我觉得呢，不要考古，还是考金就更好一些。
79年星星画派这个事件出来的时候，您当时在什么地方？您对这件事件有印象吗？
对，当时很清楚，特别感动，特别激动，甚至我是78年进的广州美院嘛，然后79年我当时的印象是有朋友们收到电话从北京打来的。当时在我们的传达室里面，朋友们开始讨论起关于这个游行，他提出一个艺术要自由，政治要民主这种口号，所以我们当时就觉得啊，这是对的啊，因为当时我们第一那个文革结束嘛，所谓邓小平要做四个现代化嘛，所以我们也考进了美术学院，都以为啊，是要国家一下子就很开明了。甚至在艺术上也可以提出这种口号，所以我们就觉得未来很好，因为我们也就觉得是一种改变嘛，我们就觉得这是可能是一个新的开始，可能政府会跟着承认这种事情，所以就比较激动。当时他这个事情新兴化不是只有一次，他发生过几次的。后来那个中国美术协会的主席他们都很开明，还甚至允许他们在那个中国美术馆做一个展览啊，甚至就是后来慢慢就是事情就是平息了，就是没有那么剑拔弩张的情况下面，事情就平息了。甚至后来这些人也出国了，就这样子。事情后来没有像今天那么抓人了，那么紧张没有。
杰成所说的当然都是对的，但是我觉得新兴画派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他把艺术带到公共场所，而且他们就是把他们的作品挂在中国美术馆的那个外墙上，这个很重要，是吧？他们先就是从外面围绕它，然后第二年就真正在里面做展览，所以不说他从他的风格上有什么影响，但是最起码他从一个表达方式就是对艺术家的影响力很大，他就给他一个很大的自信，而且也就是告诉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好了，开放时代来了，政府允许我们参与，就是提出一些新的观念。有意思的是，他一方面他把文革的一些习惯还是一些做法就带过来，是吧？他们就这样像一个群众运动一样把自己的作品挂在公共场所，这个毫无疑问的就是从那个文革来的，是吧？然后他们也参加那个去北京的民族墙的那次的示威游行，而且还走在第一行，这然后还写一些标语，这肯定跟文革有关系。然后对以后的艺术的印象，也就是我刚刚说的，他是给他一种自信，他就是说明那个艺术跟政治还是分不开的。
这个时期实际上也是中国文革之后改革开放最初的十年，其实政治上是波动还是很大，尤其是80年代中期很快就有一个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那这些政治上的这种波动对这个时期的艺术创作是不是有怎么样的一个影响？
那当然那个影响马上就很直接，是吧？比如说新兴画派就是要出国，是吧？他们都离开中国去日本，黄蕊去日本还是去法国。以后就是最大的印象，也就是那个1989年的那个中国前卫艺术展，它原来就是要1987年底就做， 在那个农展馆，北京的农展馆，然后因为1987年底就已经开始一个反右的运动，所以他们就做不了，要往后推到1989年。当时的运动的名字，资产阶级自由化精神污染，反正这是1987年、具体哪一个名称我现在忘了，但是好像是就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所以这种印象就是很直接，包括当时的一些美术报纸，因为当时美术的报刊对当代艺术的影响是很重要的，所以这种运动对他们的影响当然最直接，是吧？
1989之后，中国发生了政治上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就是天安门事件。那么在这之后，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方向已经有了很大的调整。那在89年之后，就这个事件对这个艺术创作，对当代艺术，有是否有一定的影响？
那肯定，他们就是可以说这十年就是提出一些新的价值观，是吧？然后也做一些基本的工作，就是把一些多余的符号化，一些多余的内容就把它清干净。比如说当时王广义他就是说清理人文日情，是吧？应该说中国的政治艺术，中国的宣传的艺术都是有一些内容，很多内容，是吧？每一个东西连用什么光线，用什么颜色，用什么样的姿态，都有一个内容，是吧？所以这方面已经有很多内容，那个当代艺术家当时要把它去掉，是吧？他们要谈另外一种内容，然后他们吸收的从西方来的艺术还是思想和哲学，又加上很多内容，那他们就很难办，是吧？所以很多艺术家当时的工作就是把所有的内容，甚至把自我就取消掉，然后就找到一些新的观念，是吧？比如说黄永平，他就是把艺术家代替，就是偶然性就代替艺术家，当然他这样也就是跟着西方的前卫艺术，像 John Cage 还是 Marcel Duchamp 的一些做法，但是他在中国的背景里面就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就是把前面所留下来的那些意义还是观念过剩的那种东西全部洗干净和去掉。为什么以后1989年以后，还是应该说1992年邓小平南下以后的艺术完全不一样，是吧？因为当时的政策有变化，然后艺术家的心态变化也很大。具体的不一样，他我刚刚说的从一种很积极性，从积极性到一个消极的态度，明白吗？就是
表现在艺术
上，完全现实主义和政治迫不，这是一些很消极的一些态度，对现实的一种消极的心态。为什么他以后在市场上那么成功？为什么中国政府还是允许他？因为他就发现西方人就很容易就接近和接受一个这样的消极的和一种对中国现实的讽刺的一些作品，是吧？所以但是中国政府也觉得这个是小马当帮凶，是吧？就是大帮忙就是这样，所以他们就还是允许他，不是把他全部压下去。但是跟80年代的这种心态完全不一样，他们的工作也完全不一样，是吧？他变成从一个我刚刚说了，把一些大的观念和概念去掉，把那种意义泛滥和意义多生的那种状态清理掉以后，就回到一个第一是那种讽刺和消极的心态，第二是一种更加私人化的一些话题，比如说当时90年代就出现一些叫 apartment 艺术，就是在家里自己做作品，还是跟你本人的历史有关的一些作品，所以已经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更个人化了，
所以更个人化，而且我觉得那个文革的影子就是少很多，就已经西方的影子更重要。
可以接一个话题，因为我从旁边的观察，我看的就是六四以后，就是八九以后的艺术为什么转成这样子，后面还是有政治的。因为这个所谓打出维稳这一块以后啊，因为他共产党在的时候或者是政府什么方法都用了，当时的一个很重要的策展人叫李献廷和高明路，这些人他们本来都已经跑到美国去、加拿大去，就不回来了。因为当时他们特别是李献廷就要求艺术家签字那个释放魏京生的时候出问题了，后来就跑到加拿大去。但是后来政府，因为我跟他们的关系很熟的，政府就要求很多方法要求他们回来，信誓旦旦说回来没问题。没问题以后呢，当时就是流行一种现象，就是出现了像崔健的音乐啊、摇滚啊、王朔的小说啊，包括李献廷策划的一些什么完实现实主义啊、政治波普啊、什么中国的光头啊、大牙齿啊这种，反正就是像漫画性的那种展览就很多。这种情况实际上听了说得很对，实际上是小骂当帮凶，这是允许的、默认的。那些很有重量的观念的那个清理人文热情的艺术看不见了，就是一下子出来一些都是嬉皮笑脸的东西。这种东西当然我们需要，我们是很想改变，但是这种嬉皮笑脸的东西是改变不了的。当时共产党真的是倒闭了，说到底就是从精神上已经不再承认你，但是他们通过这种方式让大家让一些文化界的人得到了缓解，一下子这种就是可以出一点血，就是说放一点血，但是是救命血。结果到了后来他们渡过难关以后，李献廷现在策划一个山水画展览都要关门的，太厉害了啊！他们用的方法。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国际策展人、独立艺术评论家杨天娜女士及其丈夫、自由艺术家杨杰仓先生的采访，从新兴画派看中国改革开放最初十年的当代艺术创作。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苏菲娜、瑞丽和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感谢您收听，欢迎您在法广中文网站公民论坛栏目收听这次采访节目更完整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现在我们播出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罗拉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
各位听众，太阳镜、沙滩浴巾、防晒霜已经准备好，接下来的就是开始收拾行李了。从七月开始，法国人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夏天长假。有的法国人偏爱七月去度假，也有的法国人喜欢八月。热衷度暑假的法国人大多会在夏天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这个带薪假期去放松休息，几十年来已经成为法国人的传统。法国人还把夏日选择不同时间休假的人分别称为七月人和八月人。根据法国近期调查显示，众多法国人偏爱选择法国境内度假，这可能是一种传统习惯，也可能是出于经济的考量。根据法国 IPSO 近期的一项调查显示，与欧洲北美洲人和亚洲人相比，法国人似乎更喜欢把选择本国作为其度假的首选目的地。暑假来了，法国人要去哪里度假呢？不妨先看看法国人最爱去的度假城市吧，然后你可以做出什么选择呢？特别是对于那些还在犹豫选择度假的人，可以参考网站上发布2018年7月1日到8月31日之间法国人搜寻最多准备停留一周以上的10个法国城市，巴黎在排名榜的首位，紧接着就是那些海滨城市。法国首都巴黎的确因为拥有众多的旅游景点，数不胜数的博物馆，还可以在塞纳河边行人道散步，马海区大大小小的商店，还可以去蒙马特高地观看风景，更可以在香榭丽舍大道上边喝咖啡边聊天。另外，一些只有夏季才有的活动也充满了吸引力，比如已经开始的巴黎沙滩活动，继续吸引着众人休闲。大家可以在这里打篮球、骑自行车、看一些即兴表演，不用出巴黎，就可以好好的休闲放松。 另外，为了保护环境，2018年的巴黎沙滩活动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吸管，成为法国首个禁止使用塑料吸管的公共场所。另外，法国南部和西部海岸同样吸引众多游客，如尼斯、马赛也名列前茅。大家知道，尼斯是一座地中海沿岸的法国南部城市。尼斯可能是因为有条名叫英国人漫步大道沿海展开，游客可以一边看海景，一边欣赏沿着滨海大道建设的充满特质的建筑，有高档商店，有酒家，有旅馆，有博物馆，也有住家。这些不同时代建设起来的建筑记录着尼斯当地发展的历史。如果六月份能够到访尼斯所在的普罗旺斯地区，还可以去感受薰衣草田中散发的芬芳。同样，马赛也不例外，马赛属于法国人偏爱的到访城市。大家知道，马赛是法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拥有法国最大的海港。上千年来，马赛是东方货品输入西方世界的重镇。历史上，伊斯兰教、天主教等不同信仰和文化在这里交流融合。来到马赛中心的老港口，看见的是停泊在港口中不同的游船和船只。抬眼望去，可以看见建筑在高山顶上的圣母教堂。法国西南部城市比亚利茨也别具特色。比亚利茨位于比利牛斯山脉的起点，属于法国西南部大西洋沿岸度假胜地。比亚利茨以其漫长的海岸线、宽阔的细沙滩、高高的海浪吸引着冲浪的爱好者。而且一个多世纪以来，欧洲上流社会也特别青睐比亚利茨，如英国女王伊丽莎白、西班牙阿方索十三世国王等都曾经来到这里度假。其实法国本土有许多建筑风格各异、风景优美的小城，有时间停下来随着感觉走，都可以发现风景独特的法国小城市，度过夏日美好的假期。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风土人情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法国人偏爱在法国度假。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Philippe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今天离开中国飞往柏林。中国著名律师莫少平表示，过去不让刘霞出国是对她公民权的侵害。马克龙赴圣彼得堡为法国队加油，法国影坛呼吁他营救被俄囚禁的乌克兰导演。特朗普提名卡瓦诺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保守派将占最高法院稳定多数。美国国务卿访朝时再提绑架问题，增强日本解决此问题的信心。日本西部大暴雨，遇难者升至156人。强烈台风玛利亚逼近台湾，导致一些学校停课，商家关门，航班取消。台北地检署以背信罪起诉马英九，被视为政治鹰犬罗织罪名。巴黎东北郊发生假警察劫车抢钱杀人案。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古力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 Philippe 的技术合作，更谢谢您的忠实收听。在这里我们要祝您晚安，下次空中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友可以透过电子信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下方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网址是 http://cn.fr/ rfi.fr。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